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刘文也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我搬家到一个比较小的住处，那交通呢也没有那么方便，但是呢却是有一片天空，阳台呢可以看得到落日，可以看得到星星，这对我来说呢是非常疗愈的。我经常会在阳台夜晚呢看着星星闪闪发亮，我就觉得好像天空有很多钻石，也仿佛呢上帝在提醒我，他给我的人生一路上的恩典是如此的丰盛啊。每当我观看神所创造的月亮星宿，并且呢向山举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与神非常的靠近。我喜欢大自然，我喜欢在这样的一个面对天空看云彩，或者是看星星看夕阳的过程当中呢，来默想神的恩典。你呢，你用什么方式来让自己记得一切是恩典的记号呢？节目一开始为你送上这一首盛小梅的《恩典的记号》。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 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心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再次写信来的丰德弟兄。这封家书呢，是提到关于自我形象啊。那信中呢，写了一段经文，这节经文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很受提醒的一节经文呢。好，信中说到呢，亲爱的刘文姐妹，我是丰德弟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如何正确看待自己很重要。我以前很自卑，但是结婚之后信心增加了不少，虽然婚前婚后经历了好多，的确有我自己不成熟的原因，并且这应该是主要原因。我也一直在反思这个过程，结论是这个过程是我必须要经历的。感谢刘文姐妹的带导和关心，麻烦姐妹继续为我们祷告，愿神也祝福你和你的家人。我也会在祷告中纪念你，愿神赐你平安喜乐，也愿你看待自己也是合乎中道，不再自卑，不偏不倚，刚强谨守，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中。我在远方祝福你。 谢谢亲爱的丰德。确实，刘雯对于个人的自我形象挣扎了非常多年了。我想呢，从小我有非常杰出的哥哥和妹妹呢，这确实带给我一些影响。但是自从我认识主之后呢，我不断地从主那里开始来改变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哦。那当然呢，靠着自己是很难的，但就像丰德弟兄这封家书当中所提到的，你的结论是这个过程也是必须要经历的。是的，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刘雯，在你这两封家书当中呢，就看见了你有很大的成长哦，让我实在大大的赞叹神的大能，会继续的为你祷告。愿你在家庭当中呢，更经历从神而来丰富的恩典，并且也在许多的困难当中呢，更是看见这是成长必须的养分呢。也谢谢你为我祷告给我的祝福，让我觉得实在是一个好蒙福的人呢。是的，愿书香家人，愿丰德，愿我呢，我们都能够凭着信心在主里面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下面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开斯平王子》，这是《纳尼亚故事集》的第四集。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离开海岛》上半段。楚普金说，就这样，你应该明白了，是他坐在凯佩拉废厅里的草地上，把开斯平的故事讲给四个孩子听的。就这样，我装了一两块面包在袋子里，除去武装，只带了一把匕首，在早晨天色微明的时候就从树林里出发。我在树林里七钻八钻，钻了几个小时以后，突然听到一种声音，哇，我永远都记得，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那种声音，整个空间都充满了像雷声那么大，可是又比雷声拖得长，甜蜜清凉，有如乐声飘过水面，但是其强烈的程度又足够把树林震动。我就对自己说，如果这不是号角声，那你叫我兔崽子好了。过了一会儿，我就奇怪起来，为什么他早不吹呢？爱德芒急切地问，是在什么时候？楚普金回答说，在9点到10点之间。四个小孩异口同声地说，正好是我们在火车站的时候。他们张着闪亮的眼睛互相对望。露西对矮人说，请你继续讲下去。楚普金说，好，正如我刚才说的，我奇怪了一阵子，不过我还是尽力继续赶路，走了一整夜，后来到了今天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也是我一时昏了头，好像比巨人还要笨的时候，居然冒险从空旷的地方去走一条捷径，想绕过一条很长的河湾，就不幸给捉住了。捉住我的不是正规军，而是一个自大的老傻瓜，他是一个小城堡的主管，那是米拉兹设置在靠海这一边的最远的一个堡垒。不用说，你们也会知道，他们从我身上套不出实话来。可我是一个矮人，就凭这一点也就够定我的罪了。真危险，幸好那家伙是个自大自夸的大草包，随便换谁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都完蛋了。可是他唯一想得出来的办法是判我一个漂亮的死刑，说什么要用隆重的仪式把我送到下流来喂鬼怪。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对着苏珊点了个头表示谢意，然后又继续说，表演了一手好剑法，那一剑真是射得太棒了，以后的事你们都知道，用不着我说了，我的盔甲都给他们没收了。 他说完了以后，随手把烟斗里的渣子敲出来，又重新装了一斗。彼得若有所悟地说，哦，对了对了，这么说来，昨天早晨把我们从火车站的椅子拖了来的，也就是那号角声了。苏珊，就是你的那只号角，虽然一切情况都符合，可是我还是不大相信。露西说，这我就搞不清了，既然你相信魔术，为什么你就不相信这一点呢？不是有很多故事都说到魔术驱使人离开一个地方，离开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吗？我的意思是说，天方夜谭里那个魔术师，他一叫金恩，金恩就不得不来，我们的情形也一样，也是不得不来的啊。彼得说，对，可是使人觉得奇怪的是，在故事里发令号召的那个人总是在我们世界里的某一位，而被召唤的人好像金恩吧，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可就不知道了，也没有人真正去想过。爱德芒笑嘻嘻地说，好啦，金恩的感觉如何？现在我们总算是知道了。老天爷，想起来就有点不是味道，我们居然像这样听人家打一声口哨就非来不可。这比爸爸说的在电视控制下的生活还要糟，电话铃响了，我还有不听的自由呢。露西说，可是人家要我们来呀，你说如果阿斯能要我们来，我们能不来吗？矮人说，得了得了，你们讲的话我也听不懂，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我想我最好还是赶快回去告诉国王没有救兵来。苏珊说，没有救兵？谁说没有救兵？号角声灵验了，我们不是来了吗？矮人说，是的，是真的，我懂。他的烟斗好像熄了，他正忙着把它熄燃，然后又说道，可是我是说。露西喊了起来说，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真笨。楚普金说，我想你们就是老故事里的那四个小孩，能够遇到你们我自然很高兴，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不过不要见怪，他又犹豫不往下说了。爱德芒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不要吞吞吐吐，你要说什么就说。楚普金说，好吧，那我就说了，不要见怪，可是你们要晓得，国王楚菲汉以及科纳留博士他们所等待的是如果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就好了，他们等待的是救兵。换一种说法，我以为在他们的想象中你们是雄伟魁梧的武士。当然了，我们非常喜欢小孩子，所有的小孩我们都喜欢，不过刚好在这种时候，在战争进行之中，我相信你们一定懂我的意思吧。爱德芒脸色变了，他说，你的意思是我们没有用处。矮人赶快打断他的话说，啊，求你们不要生气，我敢向你们保证，亲爱的小朋友。爱德芒气愤地跳起来说，小，从你的口里说出来的小，那真是太小了。我想你不会相信我们曾在贝鲁纳之役里打过胜仗吧。好吧，你喜欢说什么就说好了，因为我知道。彼得说，生气也没什么好处，先让我们从宝库里找一套新盔甲来给他穿上，我们自己也穿起来，有话再说吧。爱德芒说，我还是不大明白。露西就凑在他耳朵边小声地说，照彼得的话做不是更好吗？你知道的，他是王中之王，我想他一定有他的主意。爱德芒没有答腔就同意了，然后带着楚布金，大伙儿打着一只手电筒，循着石阶再回到那黑暗、阴冷、满是灰尘的豪华宝库里。当矮人踮起脚跟，看到架子上堆满了那么多珍宝的时候，他两只眼睛里都闪出光辉来了，一面还喃喃自语地说，不能让尼卡布看到这些东西，永远也不能让他看到。他们很容易的就为他找出一套锁子甲、一把剑、一顶头盔、一座盾牌、一张弓和一带剑，全是矮子穿用的尺寸。头盔是铜的，嵌了一些红宝石，剑柄上还有金子。 除不经有生以来，不要说佩戴过，就连见也没见过这么宝贵的武器。孩子都穿戴了锁子甲和头盔，爱德芒配的是剑和盾，露西是剑和弓，彼得和苏珊自然已经佩戴他们的礼物。他们从石阶上走出来的时候，身上的锁子甲不断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同时感觉上和外貌上都很像纳尼亚人，而不像小学生了。两个男孩子走在后面，很显然是在定什么计划。露西听到爱德芒说，不，让我来，如果我胜了他就好看了，假如我败了呢，对我们也不算太丢脸。彼得同意了，他说，好吧，爱德芒。他们到了宝库外面以后，爱德芒就转身对着矮人非常有礼貌地说，我有点事要请教你，像我们这样的毛头小子很难有机会碰上像你这样伟大的战士，你愿意在剑术上赐教我一两手吗？这样恐怕就合礼数了。楚普金说，可是小娃娃，这些宝剑都很锋利呀。爱德芒说，我晓得，不过我可能永远近不了你的身，再说你也是够聪明的，很可能三招两式把我的武器打出手，而不至于伤害到我。楚普金说，这是很危险的游戏，不过你们既然有这种意思，那我就试一两个回合吧。转眼间两把剑都拔出鞘了，其他三个人就跳下台阶站在一旁观战，也确实值得一看。你也许在戏台上看过用宝剑傻里傻气劈来劈去的那种假战斗，有时候你也许看过人家用真的细长宝剑互相刺杀，打得还算精彩，可是都跟他们现在打的不一样。这是一场真刀真枪的宽剑战，最厉害的是向敌方的足部和腿部横劈过去，因为这两处地方都没有防护，当他们向你劈来的时候，你非得双脚跳起来闪开不可，才能使他的剑锋从你脚下空劈过去。这种战法给矮人大占便宜，因为爱德芒比他高得多，要攻击矮人就得常常攻下腰来。如果爱德芒是在24小时以前来和楚捕金比斗的话，我想他恐怕没有打赢的机会。可是从他们到了岛上以后，纳里亚的空气已经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作用，他那些旧时的战斗经验全部回到他身上来了，旧时的技巧也在他的两臂和手指上复苏了，他再度成为爱德芒王。两位战士一回合接一回合围着打圈圈，你劈过来我劈过去，打得非常激烈。苏珊大声喊，哦，小心点。紧接着情况变了，变得那么快，除非他们像彼得一样晓得内情，根本就没有人看出来是怎样变的。爱德芒像闪电一样劈出一剑，接着以某种特别的方法一脚一绕，矮人的剑就脱手飞出去了。楚普金扭动着他那只空空如也的小手，好像你玩乒乓球时球拍飞出手之后做出的那种样子。爱德芒微微带着喘息地说，亲爱的小朋友，但愿没有伤到你，怎么样？楚普金口里干涩地说道，我看出来了，你有一套诡异的战术，而我却没有学过。彼得插嘴说，那倒是真的，全世界最好的剑术名家碰上了他不知道的一套诡异战术，也可能要丢剑的。我想唯一的公平办法是给楚普金一个机会，在别的方面试试。你愿意跟我大妹妹比赛一下射箭吗？你晓得在剑法方面是没有诡计的。矮人说，嘿，你们都是作弄人的好手，不错，我看出一点苗头了，今天早上已经发生过那件事，你们还想把我当傻瓜作弄，好像我还不知道他善于射箭似的。好，没有关系，我还是愿意试一试。他虽然话语粗暴，可是双眼却闪露出喜色，因为他在矮人族里也是一名出名的射手呢。五个人全都往院子里走来，彼得就开口问道， 拿什么做箭靶呢？
苏珊说，我想就用垂在树枝上的苹果做靶子好了。
那就是墙头上的那根树枝。
矮老头说，很好，女娃娃，你是指靠近拱门中部的那个黄苹果是吗？
苏珊说，不，不是那个，是城边上的那个红苹果。
矮人的脸色一沉，口里喃喃自语，哪像是苹果，倒像一个小樱桃呢。然后他们就直前决定谁先射。楚普金感到非常有兴趣，他从来没见过直前决定先后这种玩意儿。结果是矮人占了先，他们又讲好要站在大厅通院的石阶顶上射，好使大家看得清楚。矮人自己也知道周围有几双眼睛注视着他，于是他站好位置，弯弓搭箭，摆出一副最好的射箭姿势。只听弓弦咚的一声响，箭飞了出去，射得确实不错，只是小苹果只摆动了几下又稳住了，飘然而落的是一片树叶。然后轮到苏珊了，她走到石阶顶上张开弓。她其实并不太喜欢这场比赛，而爱德芒却不同，他对那场比箭是很乐于从事的。苏珊有这种心情，倒不是因为他怕射不中苹果，而是因为他的心肠向来很软。他恨打落水狗，他不愿去胜过一个已经打败了的人。矮人很关心地看着他，只见他把箭拉到耳边，接着而来的是咚的一声响，声音轻微而柔和。不过在那极静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听得出来，好像没有用劲射的样子。但是苹果却应声带着苏珊的箭落进了草丛。 其他几个孩子非常开心地说，哦，射得好，射得好，苏珊。而苏珊却安慰矮人说，说真的，你比我射得好。你没有射中是因为你射的时候恰巧起了一阵微风，把箭吹偏了。楚普金说，不，没有风，你不必对我说这种话。什么时候我败得公平，什么时候我败得不公平，我心里都有数，就像我手臂上的伤疤，等将来完全复原了以后，即使没有疤痕，我也不会言我曾经受过伤。
露西问，哦，你受了伤，让我看看吧。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四集《凯斯平王子》。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云上太阳》。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就以为你我总不改变，虽然笑意洒在。